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上节课查考的那个断点哈，我们读到了创世纪十九章的第十一节，那我们就把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再读一下，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可以把这前十四节经文放到一起聊，好吧？
对，
谁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
好，我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嗯，上节课呢，我们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了罗德是不是已经认出了来的这两个人是天使。飞鸟和大河都认为罗德没有认出来哈，我和小溪呢认为可能是认出来了。按照我的逻辑，他已经认出来他们是天使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坐在城门口，如果只要是个外面来的人他就如此的谦卑如此的殷勤的话，我觉得他忙不过来。而且呢，索多玛是一个大城，每天进进出出的陌生人也很多，他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索多玛城它虽然是一个繁华的一个交易之城，对吧？但是呢，每个人的行踪有他自己的定势，很有可能 90% 的这种的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他的装着打扮也能够判断出来是在索多玛的一个常客，或者是有他自己的这种经商的目的。这两个天使呢，一看就是外地来的，而且包括他们的装着打扮就与他当地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人的装着打扮应该是不同的。
对，
那么如果要有这样
是火把来的啊，他们是来烧城的。
对，没有，就是罗德对于这种的好像一看就是比如说哦，觉得是远方的客旅啊什么，他会特别关注，就是问我主你们从哪里来啊，你们要去哪里啊。前面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地方呢就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嗯，
就是说这个
拦住了嘛，亚伯拉罕当时是拦住了。
对对对，就是说他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交流方式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是客旅我才会说你就不要往前走了，你就来家里歇歇脚吧，对吧？
对，
对于罗德的这个问候和招呼方式其实道理一样，我主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其实他们俩的是异曲同工的。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纠结一下，我们的最后的这个背景就是罗德和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都是一人做出的意识，而不是一个已经认出天使的人做出来的一个事。
我完全同意。
对，就是
首先上帝要不要让他们认出来，上帝让这两个天使进入这个城的时候是想让他们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就告诉罗德我是天使，我是来救你的。因为我们知道天使的装束，他在这个人间走他一定是倒成某一个人的样子来走，他不可能带着翅膀走进来，对吧？我觉得要看上帝的心意，我相信上帝要让罗德知道我不是一般人。
阳光就是上一节课的时候他就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次大河专门还把这一个后面的新约的经文呢就拿出来念了，就是在说你们要殷勤待客，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他这种 一不小心的这个方式，它的所指就是说你平常要对远方的客旅要殷勤接待，而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比如说耶稣告诉门徒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我再来像贼一样。他这个是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他在这里面是一直要贯彻的一个方针，就是你们一定要对人要殷勤。
对，我稍微补充一点啊，我宁愿把亚伯拉罕也好，把罗德认为成并不是那个死死盯着说是要向上帝献殷勤的人，而是恰恰他们属于那个一不留神就接待了天使的人。
对，
也就是说他们对人的好出于一种很本能的对人的一种
出于他
热心，
他是异人的这种
异人的那种热
心。
对，
别忘了啊，就是我们其实是把侧重点放在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嗯，
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哈，其实是不管我们有意识的，就是放松不诚心，还是说怎么样，我们的点是在，就是我们最终有可能接待了天使。
嗯，
但这段经文前面有一句，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对，
那这句话呢就特别明显的，刚才飞鸟也说到啊，就是比较这个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
嗯，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异啊，就是这幅画，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门口。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看见那三个人之后啊，亚伯拉罕的做法是他就是跑过去的，你别忘了，他是从那儿就赶快跑出去迎接。但是我们看罗德，他是坐在城门口，索多玛城门口。其实我上次哈，没有太多的注意到这问题。然后这次再备课的时候呢，就想到啊，在城门口，那个时代的城门口是有地位的人。
是的，嗯。
而且呢，是商议重要的事，比如说波阿斯。
嗯，有地位的人才会坐在，
才会集中在那儿，
有点像我们说的话事人哈。
嗯，
恰好呢，我去查一些材料，也确实说到，根据这一点呢，就知道罗德在索多玛城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了。
而且在他和这些恶徒的对话中，
嗯，
也说得很清楚，他是当官的。
对呀，而且呢，你看罗德呢，他是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嗯，
这跟亚伯兰的确是有差异。我觉得经文的重点啊，我读出来的是不在于他们到底辨别不辨别出来天使，
嗯，
其实重点在于就是他们的心里的那个爱的程度。
哎，
同意啊，
是，对，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
对你俩刚才说的有一句话我不能同意，
嗯，
我认为讨好天使，
嗯，
讨好神是光明正大的，
嗯，
是一个信徒该做的事情。
嗯
嗯，我这个
讨神的喜悦，
这个不反对，
没有什么错，
不会反对。
罗德包括亚伯拉罕都没有认出他们是天使，因为他不是一下子确认说哦天使来了，他说哎呀这会不会是天使啊，我要好好接待他。然后在接待的过程中他一步步的确认，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经文的描写的。否则的话，如果我只把你当成客人，亚伯拉罕最后肯定知道他们是天使，对不对？
对。
而且罗德最后也肯定知道他们是天使。他们没有表现出很奇怪，原来你是神派来的，没有。所以我认为他从开始他就以接待天使的心来接待他们。
圣经教导愿意听圣经的子民行事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在这里面是说你一定要殷勤待客。包括刚才小西所引用的那个经文，就是说他这里面是说不论你接待的是谁你都要殷勤。
对，哎，对，
要，这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做基督徒说你平常一定要按照上帝所教导的事情去做。
刚才阳光提到说讨好天使或者讨好上帝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对，
没错，
这
个，这
个
事儿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呢我跟飞鸟的看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内心作为一个艺人的一个表现，他并不是冲着
天使
去，他是冲着一个艺人的要热心待客的这个方式来待所有陌生没有见过的那客旅。但是的确他接待了天使，
没错。
其实你们说的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遇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到底是以功利来敬神，你还是真的是有了爱以后才产生的那个由爱来接待来做 敬拜神的事，
先按着神所要求去做，最后你活在平安之中，这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在亚伯拉罕接待那三个人的过程中，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没有看到一点不平安。
我觉得对于这么远古的这么一段事件，而且是一个远古的描述，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想要找着一点东西恐怕是蛮难的。
嗯，
我们不妨呢把这个视线呢拉远一点来看这件事情。
嗯，
首先我想回到刚才你们讨论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在圣经里教导我们要殷勤待客呢？
嗯，
我们知道殷勤待客是现在我们认为人的很多美好品德中其中的一个呀，
嗯，
比如说热爱邻里啊，殷勤待客呀，遵守社区规范啊，好好的教养子女，孝敬父母，这都是人类的日常道德规范之一。反而殷勤待客这件事，我们觉得比起孝敬父母和教育子女来说，觉得远远没有那个重要哈。
嗯，
为什么神在这儿特别特别要提出让我们殷勤待客？你没有想过吗？
因为按照希伯来书的经文的教导来说，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你们要殷勤待客，这个里头呢有可能接待了天使呢，意思就是说天使也是会像客旅一样的会来到我们身边。上帝呢他是要告诉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天使会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的。
我倒是觉得是应该是爱人如己，
更赞成小西的这个讲法，
嗯，
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爱。
嗯
嗯嗯，
我们知道远来的客旅都是陌生人，如果我们只爱我们的亲人，只爱我们一个教会的人，
嗯，
只爱我们周围认识的人，只爱我们的同温层的人，
嗯，
只爱我们这个城里的人，我们在爱上面的投入明显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的。刚才小西说爱人如己放在接待客旅上，它相对来说是有它的一致性的，
嗯，
爱人如己哈，其实它有一个潜在的东西，就是没有交换的，交换不能算作爱。
嗯嗯嗯，
接待客旅的时候哈，你是不能指望他回来的，
嗯，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
他既和你没有关系，也可能吃完你这顿饭这一辈子你也见不着他，
没错，
对吧，就是个路过的人。上帝其实还是在向我们启示什么是他要我们行出的爱。
对，
这个话的外延就更加的丰富，就是说你接待了天使意味着那个报答是来自天上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行的善事神必纪念我们，基本上和那句话的逻辑是一致的。
对，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啊，刚才我跟飞鸟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想要得到天使的回报我们才去啊要热心待客，只是我想从经文里的理解呢是啊，上帝要让我们知道天使呢也会经常的会来到我们身边。
嗯，
我们在平时的热心待客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把天使也一起都给一个好好的一个接待。
我把您这句话加强一下吧。
啊，
你要殷勤接待客旅。
嗯，
这里头就有我想要让你接待的那一位。
啊，有道理，
对吧？或者是我派来的天使，或者说这是我选中的人，我要让他去天国，你把福音给他。
好，对对
对吧？
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经文，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有另外一种的，因为可能我们不自觉的，就是总是想在生活中间找到它所对应的这种东西，对吧？嗯，就是上帝所教导这个，刚才你说殷勤待客，我就总觉得过去我就一直就认为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种生活中间啊，我们如果要说殷勤待客的话，当然我自己个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殷勤待客的话，其实圣经说你就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了别人的祝福，同时别人也就变成了你的祝福。
嗯，
就是我们在基督徒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刚才阳光所说的，也有可能你给对方传了个福音，对吧？
嗯，
这是神所拣选的人，通过你所做的这一个事情，
嗯，
其实让你感觉到你可以有了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机会。
是的，你等于你成了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你成了神要用的器皿，
你成就了神在这个人身上要施行的救恩。
另外就是你在接待的过程中间，我们不得不发现，我们总是觉得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甚至我们自己对圣灵的这种体会也只是自己个人的一种体会，
嗯，
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就是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
嗯，
你就总会发现相互搀扶，相互，支撑的这种过程是存在，
妙不可言的感受。我们是应该是每一次聚会都有
都会
有体会
的。
是的，是的，
其实对于接待客旅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好客些，有的人可能差一些。我觉得今天小西说完以后倒是对我有一个更新，就是我们不要把积极的接待客旅看成是热情好客。
对，
其实 更多的想到的应该是上帝让我们，就是我原来跟你说过差序格局哈，
嗯，
就是让我们要突破差序格局，
嗯，
因为神的福音从大使命上来说是传到地极的，
嗯，
地极里不可能有我们的熟人，也不可能都是我们的亲人，
嗯，
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天下的陌生人要有传福音的这样的负担，
嗯，
这个上帝是借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启示我们的，
嗯嗯嗯。
哎，还有一点，就接着大河刚才的分享啊，就是说，其实神有那个意思，就是你指不定在什么时候哈、啊，你就遇见了神差来的天使。其实呢，这个我们也是从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这个过程中，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潜在的亮点，让我们能够这次看见。
嗯，
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天使来到索多玛城的时候，那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在耶和华的恩手上，他早就计划了这两个天使，因为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城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两个天使同时已经去了，
已经出发了，
对、
嗯、
所以只是说我们都在索多玛城这样的城里待着的时候、
嗯、
我们根本是感受不到在那个在远
一
另外一个时空里，亚伯拉罕正在为我们祷告，而且耶和华已经计划了天使下来看我们，只是说我们眼睛肉眼看见了，我们才意识到这问题，但是神早就有话，就是你要接待，用爱接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借着耶和华，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这种同工就是飞鸟说的、
嗯、
其实我们已经跨越了那个不同的时空了、
嗯、
这就是有神同在，我们因着信你就以爱做出来的时候，那件事其实早在那时候就发生了，在神的手上已经发生了。
嗯， 嗯，我在今天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受，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啊
嗯、
这两个天使在这个城里被一帮恶徒骚扰啊、
嗯，
他们妄图与他行淫，对吧？
嗯
嗯，
这样的事情在罗德看起来正常吗？或者说，这样的事情在索多玛经常发生吗？
经常发生，
看起来是经常发生，
而且
对，
对于罗德来说，他也觉得是正常。
哎，对，
嗯、
但是罗德肯定有内心的谴责，不然他不会制止。
不是，罗德
我认为不是这样。
嗯、
我为什么认为不是这样？
嗯、
我就是说，如果一个城，
嗯，
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不认为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
这不是眼看
着这不是就是上帝说他们的这种罪恶
是别忘了，就是在上帝毁灭他们之前，
嗯，
他们是非常兴旺发达的。我开始也以为这是他们的日常行为，
嗯，
但是我想了几件事以后，我倾向于这不是一个日常行为。我们知道，上帝可以让天使在30公里之外就对他发起一个硫磺的攻击，他没有必要进城走这一遭。我觉得上帝让天使进城，让罗德款待天使，让天使在罗德的家里被围困，上帝都是为了给罗德看，上帝是为了给亚伯兰看，
对，
这些人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丧心病狂的地步。包括在十八章耶和华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嗯，
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不符合上帝的属性。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还用下去亲自考核一下吗？
对。
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决定了要做一个雷霆万钧的动作，要毁灭这两个城，极其暴烈的毁灭这两个城。上帝要让他们的罪全部显现出来。
嗯。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他们这种邪淫的风气，他们的这种罪恶甚重哈、啊，是日常存在的，但是不见得表现的那么集中那么尖锐。我自己感觉哈，罗德经历的这一晚上让这些所有的东西达到了一个顶点。
对，
否则的话，罗德有几个女儿啊，他能保护几个客旅啊？如果这个城里的人对罗德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色厉内荏，把你当成一个外来人欺辱，把你当成一个外来人排挤，一点面子都不给的话，一直是这样的话，罗德哪有立锥之地啊？在一个罪恶之地，他的实质是罪恶，但他表面上表达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文明，比如说包容啊，各种形式都存在啊，外邦人我也允许你在我这儿待着呀，大家各自由，想拜谁的神就拜谁的神啊，我们的物质极大的丰富啊。我们说过， 作为一个大城，它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可以在这达成交易，对吧？各种物质的交易，包括各种需要的交易。那么我的理解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在这个晚上把他们的罪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就是在这个形式上表现了出来，以至于让他们遭受硫磺的袭击的时候，他们无可推诿。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不是我一厢情愿呢，我这里有个逻辑在里面。我们看到了罗德在整个的过程中对天使的保护，如果按你们二位说，他都不能确定是天使，他只是客旅，对客旅的保护，到了这种程度，说明罗德的良心是有的，说明罗德或者是爱神的，或者是爱人的，对吧？或者是按神的旨意爱人的。如果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活下来吗？不能。说明环境平时对他是没有这么重的逼迫，但是他看不见他们那些隐藏在所谓的文明之下的罪恶，而神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神在那天晚上就让这个东西极端的表现出来，让你罗德觉得将来神烧这个城你都没什么说的，让你亚伯兰知道那五个十个你认为的义人都不存在，他们恶到了一个地步。所以这也能理解罗德为什么还要呼他们为弟兄。罗德说，弟兄们，如果他这个城一直是这样的话，罗德应该和他们变成一样。他看到那两位天使，他非但不会保护他们，他已经想与他们心意了。
至少是这些事情有可能我们说他日常会发生，但是没有发生在罗德面前。这点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罗德待人是殷勤好客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罗德只是接待这两个人，从来没接待过别的人， 对吧？
对，
他接待了别的人，并且我们也认为刚才阳光所说，就是他没有多少个女儿能够全部都让出去， 对吧？这一定是他第一次说这个话。那么也就是说，过去呢，索多玛和俄摩拉它是一个混乱淫乱之城，是的确存在，只不过这一次上帝专门让他们极致的显现在罗德面前了。
对，而且呢，咱们经文里头一直也在说罗德是一个义人。
是的，
而且亚伯拉罕是一直切切的为他祷告。
是的，
所以基于罗德是一个义人的来说，所以罗德可以做出来接待客旅的这么些动作，
对，
而且在危难的时候，他宁愿可以把他女儿给
牺牲
让出来，来保护那客旅。尽管他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那客旅是天使，但是他为了保护客旅，他能把女儿给献出。我觉得经文的这些介绍当中，能看到罗德的确应该是一个义人，而且这罗德的确是得到上帝祝福的，而且在最后要毁灭这城的时候，
上帝是保全了他的。对，
哎，刚才阳光提到，为其实这些天使30公里以外、100公里以外都可以去毁灭这个城，为什么还要跑到城里来？就是要把罗德亲手给他拉出来。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天使进城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义人给拉出来，
对，
以此证明罗德是义人，是毫无疑问的。
很认同刚才就是大家共同的结论哈，但有一点呢，就是在18章和19章都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啊，这两个环境啊有特别大的差别。比如说你在18章中你看不到这种乱糟糟的现象，你看到的都是非常非常纯净的哈，那种亚伯拉罕跟这三个人的对话，好像那个环境哈，虽然是有那种暑热，但是很安静，彼此的这个交谈很舒服哈。你在这个索多玛城里呢，你就看到这个罗德哈，神算他为义人，因为他信耶和华，对吧？可是呢，罗德他的那个信在这里，你就看见他信的是，就是把房门关上，用了他自己全部最能够用上的、最好的全摆上，连女儿也要献出来，然后把房门关好，他出来跟弟兄们说：“你们不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哈，你就看后边的描述，就这些人，众人都说退去吧，然后他们就开始来找那个门，他们要破门而入啊。你这时候特别能看出来罗德所信的那个房子和那个门关得紧紧的，以至于他最好的都拿出来的时候，仍然不能够救这两个天使。
还是觉得我们把焦距拉得稍微远一点，我记得在前几节课里头，我们非常多的篇幅讨论了 说罗德为什么要往那个地方挪移他的帐篷，
嗯，
就是为了繁华，为了舒适，
对，
为了热闹，为了人类的文明。我们也用俄摩拉、索多玛这样的城市比较过现在的纽约、温哥华、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对不对？上帝在这儿其实还是在让我们看，
嗯，
罗德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基督徒，觉得我离世界近一点没有关系，
是，
只要我坚守我的神。罗德也做到了，
做到了，
对吧？罗德都能够用女儿来换这个客旅的平安的话，他是做到了的，
对，
而且上帝也最后搭救了罗德，
嗯，
是不是？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基督徒觉得我们自己只要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我离他们近一点又如何呢？
对，
有道理。
所以这个其实上帝是要告诉我们远离罪，
嗯，
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对，
你也没有能力保护你心中最宝贵的信仰，
是，
你以为说他们不会干涉我，他们平常都是特别文明的人，
嗯，
他们都是绅士，你看他们爱动物爱环境啊，他们允许所有的这种宗教存在，他们允许多元文化多样性，他们对我们是很宽容的，
嗯，
我们只敬拜耶和华，显得我们是很狭隘的。真的，罗德可能真的是有现在类似于现代人的这种想法的，
是
是的，
同意。
上帝就要让这些平常看上去道貌岸然的人，
嗯，
今天晚上突然都跟疯了一样，变成了淫棍，
对，
嗯，
啊，来逼迫罗德。
嗯，
这个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你个外来的人还要当官吗？”
嗯，
对，
就是说那些道貌岸然的多元文化的背后，其实根子里面是不爱你的。
嗯。
对，
他们只是为他们那个虚伪的道德不得不接纳你，
嗯
嗯，
他们什么同情难民呢，啊，他们什么这个要求大家完全的平等啊，
嗯，
表面上做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动物
粉饰，
哎，
都
是
一种
粉饰，都
是粉饰，嗯，
实际上神说的很清楚，远离罪，
是，
嗯，
神这时候才给罗德看，你错不是错在今天你有没有把我的天使保护好，
嗯，
你错是错在当时
的挪移，
你的帐篷就往东挪。
嗯嗯嗯，
我觉得是在这里
完全同意，
向罪而生了，嗯。
我们被这个世界温水煮青蛙，罗德真的是被这个世界温水煮青蛙。上帝突然调高了水温，让他从这个水里面要蹦出来。索多玛的人在今天晚上是表达出了他们邪恶的本性，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是这样，
嗯，或者说至少他没有表现在罗德身上。
我们都知道索多玛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淫恶之城，
对，
啊，对吧？我们都知道他是必然有这种现象，
必然的，
他所有的罪恶都是隐藏在道貌岸然之下，
是的，是的，
他只不过今天晚上是把这个面具彻底撕掉。
对，
就上帝对罪的定义和我们对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们下节课呢，就从我们认知的罪和神怎样启示我们去认识罪进入讨论，
嗯，
好吧？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好，再见，
再见。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寻找